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西时间2025年的5月1日。惊心动魄的4月份终于过去了。而这个月最受关注的经济事件，无疑就是中美贸易战的全面升级。虽然中国官方依旧嘴硬，声称中美摩擦对经济没有实质影响，但真相往往藏在那些被忽视的数据里。我们来看两个最新的经济数据。第一，四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又跌破了枯荣线，只剩下 49%， 这个数字比去年全年任何一个月都低。第二， PMI 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跌到了 44.7%， 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疫情时期的水平了。很显然，中美贸易战对出口的冲击正在加速显现。不仅如此，就连中国一季度所谓强劲增长的 GDP 数据 5.4%， 我们之前节目里也一一拆解过，水分有多大，造假迹象有多明显。那么今天小崔再带大家来看一个更真实的经济温度计，银行财报。中国六大国有银行刚刚公布了2025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数据非常耐人寻味。六大行合计营收下滑了 1.51%， 净利润下降了 2.09%， 也就是说连国有银行的钱都不好挣了。要知道银行可是全社会资金流动的中枢，如果连国有银行都在利润缩水，那统计局的那套所谓中国经济一季度 GDP 大涨 5.4%， 又能有几分可信度呢？而今年一季度国有银行里利润表现最差的是哪家呢？大家肯定想不到，竟然是被称为宇宙第一大行的工商银行和国有银行里的老二建设银行。工行一季度营收下降 3.22%， 净利润下降 3.99%， 建行营收下降 5.4%， 净利润同样下滑 3.99%。 大家发现没有，规模越大的银行竟然受到的冲击反而越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中国经济整体出现问题，那么银行贷款就是投不出去，利息挣不到，坏账又开始冒头，哪家银行体量越大，烂摊子也就越大，问题也就越难掩盖。所以哪怕统计局再怎么吹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国有银行财报都是啪啪在打统计局的脸呐。第二个数据，我们来看看净息差，也就是银行通过放贷款赚取的差价部分。简单说，净息差越高的银行，说明它的赚钱能力就越强，而净息差越低，说明银行的传统信贷业务赚钱能力就越差。那么2025年一季度情况如何呢？答案就是六大国有银行的净息差全线下跌，全部跌破了 1.8% 的警戒线。表现最好的是邮储银行，但也只剩下 1.71%， 而交通银行净息差最低，只剩 1.23%。至于宇宙第一大行工商银行，净息差也只剩 1.48%， 比去年同期整整少了29个基点，是六大行里下降幅度最大的。哎，大家发现没，还是刚才我们说过的那个规律，现在的国有银行系统是谁规模最大，谁的摊子就最大，谁挣钱也挣得最辛苦。所以啊，现在的国有大银行真的是规模越大，压力越大，摊子越大，回报却越小。过去那些年靠着房地产狂飙突进，坐着数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家说现在银行还能靠什么赚钱？放贷款怕坏账，买点国债投资还可能被央行掀桌子拔网线，真的是躺不平卷不过挣不到，还得装得很稳健。第三个数据，我们来看大家最关心的银行坏账率。过去这些年，中国银行体系一直在死命维稳这个数字，不良贷款率看起来一直都很平稳，什么 1.2%、 1.3%， 甚至还有些银行还敢报 0.9%。 可问题是，在一个房价暴跌、企业倒闭、消费断崖、城投暴雷的环境下，银行的这个数字居然可以纹丝不动吗？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太信。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年一季度各大银行的数据，看看到底有没有出现松动。 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末，六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平均为 1.28% 左右，跟去年底相比基本是持平甚至小幅下降。比如工商银行 1.33%， 农业银行 1.28%， 中国银行 1.25%， 变化都在 0.01 个点上下，听起来是不是很稳？但你要知道，这种稳定其实是各大银行闪转腾挪，各显神通，靠着核销、展期、重组、风险分类、人为调控、坏账转为关注类等这些五花八门的财务手段稳出来的。最讽刺的是，个贷，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借的钱这一块，今年坏账率反而在上升。比如交通银行就披露了，今年一季度个人贷款不良率从去年底的 1.08% 升到了 1.18%， 而企业贷款质量反而提升了，坏账率下降。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企业得到了银行的特殊照顾，可以借新还旧，但老百姓就没这待遇了。再看股份制银行，有的银行看上去资产质量还是比较稳定的，不良率还是处于低位，但拨备却突然大幅下调，这什么意思？这说明之所以银行的不良率没上来，不是风险真的变小了，而是银行选择有风险也不认，而且还把拨备释放出来充当利润。最典型的就是厦门银行，今年一季度厦门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所有股份制银行里几乎是很低很低的，只有 0.86%， 也只比去年上升了 0.12 个百分点。但我们却突然发现，厦门银行的拨备覆盖率竟然从 391.95% 骤降到了 313.57%， 直接砍掉了78个点。你说这是风险在下降，还是银行故意在释放拨备做高利润呢？反正我不良少认一点，拨备再释放一点，利润就自然而然的被做出来了。坏账不敢认，不愿认，然后用少提拨备或者直接释放拨备来虚假的做高利润。这种情况表面上看资产质量非常平稳，但实际上只是在把风险往后推，纯粹的耍弄财务技巧罢了。第四个数据，我们来看看银行的信贷结构变化，也就是今年一季度银行的钱到底都借给谁了，是更多的借给企业了，还是更多的借给地方政府了，又或者大头借给了普通老百姓。从银行信贷结构的变化中，我们就能大致推断出当前整个中国社会的真实运行状态。我们先看个总趋势，今年一季度六大国有银行的对公贷款增速普遍高于个贷，其中邮储银行对公贷款同比增长 9.92%， 建设银行 8.16%， 农业银行 7.62%，而同期个人贷款增速大多只有 1% 到 2%， 甚至有的银行个贷增速几乎停滞。什么意思呢？很简单，企业在借钱，政府项目也在拿钱，但普通人不借钱了。普通老百姓为什么不借钱呢？因为没信心啊，消费信心没恢复，房价还在跌，做小生意的也看不到希望，那借来钱干嘛？还不起怎么办？所以大家干脆就不借了。而企业这边看起来信贷投放挺积极的，其实也没那么乐观，现在很多所谓的对公贷款大部分都流向了国企、基建、城投平台，他们都是那些有政策兜底的准政府客户，银行把钱借给他们基本不会有坏账，但也未必能带来真正的经济活力。再看住房按揭贷款更惨了，今年一季度六大行的房贷余额增速全面下滑，建行、农行、邮储这几家过去靠房贷狂飙的银行，现在这一块几乎原地踏步，房子卖不动，居民不买账，银行也就不投放了。所以从这个信贷结构变化里，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冰冷的现实，国家在救基建，银行在保政府，企业在等风向，老百姓在躺平，钱虽然还在流动，但信心已经不再流动。总结一下，今年一季度六大国有银行的财报到底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呢？说白了就是表面稳稳的，但底子已经很虚了，账面看起来还有钱赚，但实际上却是默默死扛，钱还在社会流转，经济活动也还有，但人心已经凉透了。我们看到了银行营收利润双双下滑，说明银行这个赚钱机器都开始卡壳了。我们看到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说明银行传统靠借贷赚钱的模式也越来越难搞了。 我们又看到银行不良贷款率表面上变化不大，但其实是银行靠耍弄财技才稳住的。最后我们发现银行的信贷结构也变了，银行更多的信贷都投给了政府和企业，个贷也好，房贷也好，根本涨不动，甚至个贷的坏账率都是增加最明显的。果然在中国，首先被政府放弃的就是人民啊。企业还能以贷养贷，但普通老百姓却直接被断贷。一句话总结，现在的中国经济没崩，但已经变冷，风险没炸，但已堆高，银行信贷还在放，但里面的水分越来越大。中国的 GDP 可以让统计局来吹，但银行的报表是真金白银，造不了假的。这一张张财报里写着的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不太妙，但谁也不愿意先喊出声的现实，那就是中国经济真的在衰退啊。那我们普通人看到这些信号要怎么办呢？第一，不要再盲目相信经济复苏的故事了。GDP 涨多少，哪个部委说经济回暖了，你可以听，但别太当真，真相一直就在你身边。工资有没有涨，房子能不能卖得掉，消费券有没有人发，工作机会是多了还是少了，连银行都开始保守了，那你还乐观得起来吗？第二，控制好自己的负债节奏。以前我们贷款是因为对未来有信心，现在银行自己都开始绕着个贷走，说明他们也知道居民部门的信贷已经靠不住了。这时候你要是还背着房贷、信用贷，那么接下来的日子就千万别乱动，稳住现金流最重要。什么马上大宽松、房市要反弹，这种内宣的话听听就行，别当真。还有第三，看紧你的现金和饭碗。银行现在把钱投给谁？投给有担保的、政策兜底的单位，比如国有企业，比如政府专项扶持的高科技行业。而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早就不应该再奢望会被政策所造福了。说实在的，现在在中国，你越不折腾，你越可能熬过这个寒冬，你越积极越上进，越可能沦为党国的弃子，大家可千万要记住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